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通过耶稣基督的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因为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而且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透过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就白白的被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在耶稣的血里面，通过耶稣的信，进入神的义的证明。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心之法。因为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律法的行为。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本着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通过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通过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建立律法。第四章一节，如今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本着律法的工作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见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宗基去行的人。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一位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通过律法，乃是通过信心之义。若是本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成就愤怒，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为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本于律法的，也归给那本于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实无变有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 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凭着信心却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得力量，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然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那信靠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我们本着信称义，通过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我们又通过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知道通过已被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爱已浇灌在我们心里。的确，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因为替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被称义，岂不更要通过他从义怒中离开？因为如果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通过他儿子的死与神已被变为和好，我们既已被变为和好，将要在他的生命里被救。不但如此，而且我们通过我主耶稣基督已领受变为和好的状态，通过他在神里头夸胜。因此这正如同罪是通过一人入了世界，死又通过罪死已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存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 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在耶稣基督这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越发加给众人吗？而且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因为一方面审判起于一，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好啊，哈利亚，奉主耶稣圣名啊，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二大段的这个内容。 我们上一次有谈到说，罗马书他站到保罗自己所设定的，他从一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他先谈到神的能力，再谈到神的义，再谈到神的愤怒。那我们谈到说，从一章的十九节一直到三章的二十节，都来表明神的愤怒的事情。而愤怒往往就是跟人犯罪有关系，所以整个这一大段里面都在谈到神如果透过律法，无论这个律法是在人的里面，是按照人的良知、人的心做律法的这些外邦人，或者是按照已经有律法典章颁布给他们的这些犹太人，那神都定他们为罪，因为他们都不能够按照律法来遵守。那神就要来拯救这样的一个罪人，这样的一个罪人呢，他就从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到第五章的二十一节，那这一大段的里面，也就是一般我们说的因信称义的这条路，这条路就是要来表明神的义的这条路。所以从三章一直到五章，我们会发现到他很重要的一个要字，用义跟信这两个。那我们先看第三章从二十一到二十九这一段，那这一段的里面我们发现到它的要字也确实是以义跟信为它的最主要的一个用词，义跟称义一个名词一个动词，两个加起来九次。同样的，信心跟相信一个名词一个动词加起来也是九次，所以都两个字都是各九次，成为他这一段里面跟我们所谈到的如何神来透过这位耶稣基督他来拯救我们，那他要来称义的一个方法就是用透过人的信心和他所设立的这一位耶稣基督成为挽回祭来赎化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他第一种神的拯救的路就是耶稣基督的赎化，那他会谈到耶稣基督的死，也就是用他的血这个字成为他的一个最中心点。那整个从二十一到二十九，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就用词上来讲，他是分作两个大段的，二十一到二十六这一大段跟二十七到三十一这一大段，他的用法前面来讲，他强调的是这个义，也就是神的义，他如何去成就的一个方式。所以就神的义的成就的方式，他会来表达是要透过这位耶稣基督。而从二十七到三十一，他就要谈到那称义的一个结果呢，就是神是众人的神，神是一位，神是众人的神。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称义，因信的称义，使得对律法来讲，它是坚固的律法，所以它称义是要透过信心的一种律法来让神本身就成为一种来拯救世人的一个方式。那我们来看第前面的这一段里面，二十一到二十六，二十一到二十六一开始他就跟我们谈到他要在律法以外，因为前面既然已谈到是按照神的律法，不论或是这个律法是在人的内在里面或是写在外面的，那在这按照律法人都要被定罪，人都要受刑罚，所以二十一节一开始就要跟我们谈到说，现在呢要把他律法隔开了，也就是在律法以外呢，神的义要如何被显明出来。发现我们跟你谈到他是用 hupo 来表达透过律法跟先知本身来做见证，右面来讲他是谈到是律法以外，右面他又说那在律法本身呢他已经有做证明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用法，右面不是按照律法来做审判，一方面又是律法已经事先有做预告了，有做一种福音的应许了。所以从第二十一节这一节 神就透过这样的方式，保罗把他记载下来。神如何去称义，其实离不开律法。虽然神用律法来定罪人，但是神也用律法向世人先来做一个预告，做一个福音的一个应许。所以就律法的审判的角度，那我们不是按律法的审判角度来被神称义的，因为就罪人来讲，他不能够满足神的义的要求，所以我们只能够在排除这个律法的这种控告之外呢，神如何透过这个五经，透过众先知来向我们来解说。那他的解说呢，同样的他从22节开始，他来解说这个神的义怎么样的来成就呢？他用一个底亚，再用一个 ace， 也就是通过耶稣基督的信心和然后归于这样一个愿意来相信的人。所以信是一个最中心点，信是因先谈到耶稣基督的信，再谈到我们的信。所以我们看到他要来神的意要来彰显，最中心点是信心。没有信心不用讲，但是这个信心呢，不是谈到光你个人去认识，你了解了，你在心思意念上好像你认同了，信不是这样的一个信。他先会谈到说，这个信是透过耶稣基督的信心，也就是信心的标准，它有一个标准，信心不是没有标准的。所以我们在第三章呢，在这里他会先谈到耶稣基督的标准，同样的在第四章他会给我们谈到亚伯拉罕信心的标准。也就是神要称人为义是透过信，但是信他一定要清清楚楚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是什么样的信，不是只有知道，不是只有认同，不是只有那种心理的那种意志的一种坚持，不是。他是要强调的是神造的神的标准。那他跟这里先跟我们谈到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耶稣基督的信心。耶稣基督怎么样去相信神呢？哎，那我们底下他会继续来谈到。那既然谈到神的信，神的义，我们谈到神的义，那讲了这个是信心了之后呢，他会用两个理由来跟我们回答，说他用了两个因，因什么呀？因没有区别，也就不论是外邦或是犹太没有区别。那第二个因，众人都犯了罪，来亏缺了神的荣耀。亏欠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就一个人被造的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来被造的。既然按照神的形象，你就应该活出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本身就有神的荣光。所以既然我们成为神被神所造的一个人，我们就要把神的形象的彰显成为我们最被造的一个主要的目标。但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就亏缺了这个荣光。那保罗讲完这两个理由之后呢，他就进入到24到26，啊，前面是先讲这个主题，那这个主题之后，那实际上的动作呢，他就用两个动词，24节的称义跟26节最后的称义。24节他谈到说要怎么被称义呢？那他要先说是借的恩典，称义不是按照人能够做到的，而是按照恩，所以他先谈到恩的问题，然后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赎化。那他开始解释，那耶稣的赎化是怎么样一种赎化法呢？所以就原文上来讲，他用一个 home 这个字，有这一位耶稣基督的赎化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呢，这位基督是怎么样的一种基督呢？他就是神立他为挽回祭。第一个他先说谈到是神立他是做一种挽回祭，那这样神立他透过挽回祭呢，是透过信在血里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讲法，透过信，到底这个信是什么样一种信？他应该要回到第22章，是耶稣基督的信。所以神 立为耶稣基督为挽回祭，透过信，这个信他没有讲是谁的信，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二十二节，是耶稣基督的信心，因为耶稣基督的信心，神就立他为挽回祭，所以后面他就会谈到说，在他的血的里面。很多人会把这个信是透过说我们的信，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信，但是如果照这个文路上来看，很明显的这个信绝对是指的耶稣基督的信，同样的这个血是在他的血，所以这里强调神要立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挽回祭，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本身他在世的时候他的信心的表现，以及透过他的血，也就是他的死亡，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那最后一个目标呢，神为什么要立他为挽回祭，目标呢就成为一种义的一个证明，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证明。证明这个字原来是一种标示，一种展示，就是把某一个人展示出来，所以神立为立耶稣基督成为挽回祭，就成为一种义的一种标志，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一种标志了。那今天我们都能够了解这个标志的意义是什么，那他不断的重复两次，所以二十四节这里讲完之后二十五节这里上下文路他各讲一次，都在强调义的标志。那他会谈到时间的问题，就以前呢我们所犯的罪，因为是神设他为挽回祭，就造成一个我们的罪就不追究了，以前的罪不追究了，那在神的这种宽容中他不追究。那同样他又谈到一个用一个介词 cross， 是他目的呢也是要成为一种义的标志，那是在现今的时代。所以义的标志很奇特的，他谈到了在以前呢他是一个义的标志，在以后呢在现今的时代呢耶稣基督也是一个义的标志，他透过他的信，透过他的血，那这样的一个目标，他谈到了用 S 的表达，他是让神自己是义的，来证显自己神是义的，神没有偏待的，神不是不义的，表示神的控告跟神今天给人一个方法，都证明神是正确的，神是按照他一条正确的一条路来让人得到被称义的这条路。所以从二十一到二十六，他就把神称义的一个方法他表达出来了。那表达说二十六节的最后的结束点，他就跟你们说，那称义呢就要透过那出于耶稣的信心的。所以二十二节谈到是耶稣透过耶稣基督的信，那这里呢他用出于，也就是本于或是源于，前面来讲是通过谈到说是一种媒介，以耶稣基督为媒介的。那最终呢在二十六节的结束点，他会说那用耶稣基督的信心为源头的，这样这种人才是那种相信的人，这样的人才是被神称义的人。所以二十四到二十六他就用称义的动词前后连贯起来，那这样的一个连贯完之后，我们就刚才就谈到，我们看二十七到二三十一，他就会带来一个结论，就会带一个婚礼啊。所以呢，怎么样呢？这样的一种称义带到底它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呢？他说，这样的结果是我们可以去夸口吗？他说没办法夸口。那到底没办法夸口是要怎么样呢？是通过什么样的律法我们来称义的呢？也就是他要回到第二十一节，既然是在律法外又是在律法中已经跟我们见证了，那到底这个律法是什么一种律法，他就跟我们解释了。所以二十七节他又重新回到解释二十一节，到底神的义是什么样的一种律法的一种义，他就跟我们说是一种行为的吗，或是用诸工作的。这个字我们已经有说过了，表示这个是律法的一种诸工作。律法的诸工作呢就是一种割礼 献祭啊，就是一种啊一些条例，那种诫命的条例。那透过这些东西吗？他说不是的，是透过信心的律法，也就是律法本身，他要表达一种是审判的，一种是让人有信心来回应神的。那是透过信心的律法，也就是您是用什么样的观点你来看律法的？你是一个罪人来看律法呢，还是凭着一个信心来看神的话语的？那你是用凭着信心来看神的律法典章的呢，您才能够有所夸口，也就是您才能够被神来称义。所以他就用一个因为来表达说，那神就要来算定，神要来计算，你要的计算是透过信，在律法以外，神来算，这样的人是被称义的。所以二十八节就又回到前面我们刚才谈到的，在律法之外，哦，在二十一节又谈到是那个是律法之外，二十八节他说是律法的诸工作之外，其实这意思是上下文字来看是一样的。所以二十七到二十八，实际上他又回复到前面那个主题。但是他这样的一个讲完之后呢，他又从二十九到三十一，他继续跟我们谈到另一面来讲。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他就说：那或者神只是一个犹太人的吗？就不是的，他是众民族的。这个众民族就很独特的，因为这个众民族这个计划，它可以指外邦人，也可以指外邦人跟犹太人。所以保罗用了这个字，他先讲这句话。因为这句话他就延伸出第三十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神是只有一个，神是一个呢，这一位神是怎么样一种神，他用一个后词，后词带出来说，这一位是一种神，是一种称义的神，而他称义的对象是什么？是受割的，是出于信受割的，也对那个没有受割的是通过信没有受割的。所以不论是受割的或是没有受割的，都是一位神，都是这一位，也都是啊。回到第二十九节，神既然是一位，所以就是众民族的神。那同样的，我们会发现到，如果就三十节，怎样他还可以回应到二十八节？因为神要称义，都是要透过信心的，不论是外邦。不论是犹太，不论是受割不受割，都是透过信心的。所以二十八跟三十都强调透过信心，他上下得做一种对比。然后第三十节他又讲一个结论，所以第二十七节有谈到所以，那第三十节他又在讲一个结论，所以上下文路做一种对称，那表达说，所以呢，那我们透过这种讲法使律法失效了吗？保罗说没有，反倒是坚固了律法。所以信心的律法是会让神的律法更加坚固的。所以我们看他是用一种上下对比，所以二十一到二十九实际上他很多的是一种上下对称的文意，他很多的用法是彼此对称的。实际上我们看到第二十一节他就会强调说啊，既然众人都没有区别，众人都犯了罪，那我们看到第这个三十二十九跟三十都强调，我们神是众民族的神，神是一位的，所以他是刚好也是一种上下对称的，神对待每一个人都是没有区别的，因为只有一个神，他按照一个原则来对待所有的人。我们来看第四章，就第四章的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就经文的分析，整个文章里面，如果我们就整个大文章来看，它实际上是一个也是一种 ABBA 的一种对称法，也就是从这个四章一节到三节他先谈到一个问答，然后最后的结束点在第四章的23到25，他做一个结束点。那这样的一种上下一个问，那最后一个答， 最后的一个答。当然就一节到三节他已经有先回答一些部分，然后在第最后的结束点他再做一个总结。那就整个中间的这一段，从第四节一直到第二十二节，实际上他是做两种对比。从四节到第九节这一段里面，他用一个说鞋在说话，他用亚伯拉罕用一个经文在说话，以及大卫在说话，做一种上下对比，来做一个文章的对称。那从第十节一直到第二十二节这段的最主要的，他是用一个计算，到底亚伯人要怎么去计算他的义，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回答，那彼此做一个对应。我们来看第一个，有关于一到三节他提到的一个问题的问题，他才提到一个问题，他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是说，我们要说什么呢？我们能够说什么呢？他先说的是亚伯拉罕按到落底他可以得到什么。那有的人文度把它读另外一种，是按到落底的这位亚伯拉罕他得到什么，到底他得到什么。他在第二节以下他实际上他并没有跟我们回答他的答案，他可以在第九节才跟我们说他的答案是什么答案。所以他从一到九实际上也是一个整个段落。那我们看到他先讲一个因为，为什么他先解释为什么他要来问这个问题，他没有先回答问的内容是什么，他先回答的是为什么要这样问。他问的问题是说，如果亚伯拉罕是出于这个行为来称义的，那他确实是有所夸的。因为我们谈到这个夸口的问题，他是谈到前面这个三章二十七节，也就是说从四章他整个文章的回答，他实际上也要回到第三章从二十七到三十节这一大段里面，他故意用了很多用了三个部分是相同的字眼。我们看到三章二十七节他谈到说，那有什么可以夸口呢？那我们看到这里四章的这个第二节谈到说，那实际上是没有可以夸口的，没有夸口的。那同样的三章二十七节后半段到二十八节他谈到是在律法的诸工作以外，所以我们看到从四章第三节以外他就会谈到那是在诸工作以外的事情来被称义的。那三章的第二十九节到第三十节他是在谈到犹太跟外邦是因的信来被神称义的。那我们看到第四章的第十节一直到第十八节这个内容都是按照犹太跟外邦都要因信称义，都要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亲。所以他彼此是刚好文路上来讲是故意把三章的内容透过四章再一次的把它讲得更清楚。这个我们就会了解他的文章的结构，他是用一种后面的是补充前面的，让前面的内容更加的详细。那么又回到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一段，那所以我们特别谈到，既然亚伯拉罕出于诸工作是没有可夸的，在神的面前他是没有可夸的，那他又谈到第三个，那用一个因为，也说他用二节跟三节连续两个因为来解释为什么他要这样来问，因为经上说什么，他又讲一个经上说什么，他用一个问题。先这样说的问题呢，他直接引用圣经里面所说的创世纪第十五章的，亚伯兰他信神，神就算他为义的。他透过这样的一个解答之后呢，他用第四节跟第五节他就来解释这一段的意思，也就是信而被称为义。什么叫做信被称为义的？用第四跟第五，他联系的就言论来讲，他用了两个对，也就是如但或是然而。 做工的不是按照恩典，而是按在他应得的，或是按在他这个啊被他雇用他的人的一种应给他付给他的一个债。所以做工的，也就前面说，就是那个行为，这个做工这个字是跟亚伯拉那个出于啊诸工作那个工诸行为那个字是同一个字。他要跟我们讲到，既然是出于行为出于工作的，他就不是按照恩典，乃是按照他当得的。那第五节，那没有这样按照这个诸工作来做的人呢，他用他的信心，那他的信就被算为义的。所以四到五是来解释第三节，啊，那我们就看到第六节到第九节这一段，六到九这一段，他用一个正如，他又来谈到用另外一个例子，也就是第三节他用的例子是用经上说的话来做例子，用创世纪。那第六节呢到第九节，他的一个例子是用大卫，用大卫在诗篇里面所说的话来做一个例子。但是很独特的是说，六节到九节它是一个上下交叉对称的，六跟九是一个对称的，它用一个弧分，它用名词的弧分，九六节有出现一个名词的弧分，九节也出现一个名词的弧分。六节说大卫说，第九节说我们说，所以他故意用一种上下对称。六节说大卫说是在诸工作之外呢神算为义的人，那这个是一种有福分的人。九节说我们说，对亚伯拉来讲这个信就被算为义的，而归为义的。那当然他也是一种上下文义上来讲跟用词上来讲，他六跟九是上下对比的。那我们看到第七跟八，他引了这两节经文，实际上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和本，实际上它也很明显的一个对称啊。有福啊，它是用一个形容词，第七节跟第八节都谈到有福。那有福的是什么用有福的人呢？他一个谈到第七节是一个用两个 home， 他用两联系两个 home， 第一个 home 是赦免众不法的，他用赦免那些众不法的人，第二个是遮盖众罪过的人，那这样一种上下对称。那第八节呢他还谈到，那也是一样有福的是这种是什么？是神不计计算他为罪的。就希腊文里面七跟八保罗的引用，他故意把那个罪都放在每一节的结束点，也就第七节他把有福放在前面，罪放在最后面，第八节也一样把有福放在最前面，罪也放在最后面，他故意就有一种上下对称的一种用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六到九他说是不断的上下对称来显明称义是透过神的恩跟神的一种福分的临到，恩跟福是他要强调的。也就前面第三章他谈到是用耶稣基督，他强调耶稣基督的成为神的标记，那耶稣基督的信心是我们的标准。那第四章他又在强调，那这样的一种称义绝对不是我们人能够去做的，不是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行为去得到，把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标，成为我们的一种救赎，而是绝对是一种出于神的恩的，是一种神的福分临到的。那福表示它不是一个你个人当的，而是神格外给我们的。那我们要看从第十节到第二十二节这一段里面，就这一段的内容里面，我们继续来看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他先来跟我们谈论。那这样的一个，他说，到底亚伯兰他是怎么样被计算他因信称义的一个方法呢？到底他计算的时间、计算的方式，以及他到底计算的一个实际的事证， 是什么？他跟我们谈到了这三个方向。首先他谈到计算的时间点，他是在受割还是未受割的时候呢？他先谈到时间的问题，实际的问题。那他就跟我们回答了，当然是在没有受割的时候。那从第十节以下的后半段一直到第十二节，实际上他跟我们谈到这个计算，他用了四句话。第十节的第一句话是在这个没有受割的时候，第十一节他就继续来讲到他是领受一种割礼的一个记号呢，这种记号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记号，他跟我们强调是这种在没有受割时的一个印记，而这种印记呢是一种信的，是一种义的印记。他透过这两个字来强调这个印记是两种，用两种性质，是信跟义的一种印记，而他也强调是在没有受割的时候。所以第十节的后半段跟第十二节第十一节他的上半段他就重复来强调这个问题。那既然这样的一个领受了这个印记呢，他第十一节的后半段他就要谈到领受印记总是要有一个目的呀。他就用一个希腊文里面他用一个 esto 后面带不定词，都是要表达一个目的。他连续讲的两种目的，第一种目的是对于亚伯兰来讲来的，是他要借着他没有受割而成为这一些出于这些有信心的这样等的一个父亲。这是第十一节的这个后半这个中间的这一段，就透过没有受割而有信心的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的一个这样的一种父亲。亚伯兰对亚伯兰来讲，那对于我们来讲呢，就是要让我们他说要让那些被算定的事对他们是义的，他们就是指那一些有信心的人。所以亚伯兰领受割礼的一个记号，这种记号是一种他没有受割的一个印记这种印记的目的来表达他是一个做一个父亲，就目标来讲他要成为父亲，就我们以后的人来讲我们要成为他一个准则，也就是要如何去计算的一个准则。所以他用这个 esto 两个目的来表达为什么亚伯拉罕他在未受割的时候要领受成为未受割的一种印记，这是一种标准，是义的信的这两个标准。第十二节他又继续来强调，那既然是未受割者而信心的父亲呢，那对受割者呢他也是受割者的父亲。所以第十二节是又来回应第十一节的后半段，前面是讲未受割者的父亲，那这里谈到他也是受割者的父亲。那用受割者的父亲呢，他用三个 tois 这个定冠词来表达这个受割者是什么一种受割者。第一个他说不但是受割者，也就是他是一种肉体的受割，他更是一种循序而行的人，也就是按照亚伯兰的那一种方式来行的人，他用这样的方式。第三个他也说是那个还没有受割时的信心的脚踪，他连续用的这三个词来形容受割者，也就是受割者好像我们会以为他跟第十一节的上半段那个第十一节的这个下半段是未受割者而出于信心的，好像会以为跟他不一样，但是保罗其实他故意的，他用三个词三个名词来形容受割者，实际上是跟前面是一样的，都是跟亚伯拉罕的这种信心的原则的信心的脚踪的这个原则是一样的。所以他故意用这样的方式来强调出，就是犹太人 他也是要按照亚伯拉罕信心的脚踪，你循序而行，这样的人才是他的父亲。那十到十二，他跟我们讲完这一段的一个计算的一个时间点之后呢，他跟我们谈到，那他要到底实际上的一种计算的方法方式是什么一种计算方式？他从第十三到第十六节的上半段，他连续讲了四个音，用三个嘎，然后最后用一个第十六节，在四章的第十六节，他用这个底下秃头，就是因着这样的缘故，其实都是谈到因为了，都是用我们就中文来翻译，都是因为怎么样，因为怎么样。那他前面用三个嘎，后面要用底下秃头，都是谈到这个解释十到十二节的整个结构的内，他所谈论的内容。他说第一个第十三节他谈到的，不是通过律法来成为世界的这个继承者，不是通过律法。所以既然神应许，神把这样的应许给亚伯拉罕，他先强调第一个不是通过律法，反而是通过信心，是信心的义啊，通过信心的义。第二个他跟我们讲，是因为如果是出于律法的啊，那第十三节既然是说不是通过律法的，那第十四节的如果呢，他用个假设，如果是出于律法呢，那就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信心是落空的，应许是失效的。所以他又继续来推论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前面谈到一个同样都接续第十三节这个成绩产业的，你要成为世界的成绩产业者是透过信心而不是透过律法。所以十三十四他不断地来强调这一个上下文路重复的一个强调。第十五节他又继续来强调，那他要强调说，那如果有律法呢，律法本身是做什么？他是成就愤怒的。那如果没有律法呢，他就没有违犯的事情。所以第十五节他要强调，那律法的功用是在做什么？律法的功用在讲什么？因为第十三节跟十四节谈到，那既然要成为一个世界的产业的成绩者，是排除律法的，那律法有什么用呢？第十五节保罗就会回答，那律法的功用是在于他要成就愤怒啊，如果律法没有律法呢，那就没有这种违反律法的事情。实际上这句话他要用五章的第十三节，实际上他有再继续的解释，五章的十三节的后半他有说，如果没有律法，那罪就不被计算。所以实际上四章的十五节跟五章的十三节，它是一种故意对称的都是彼此的来谈论律法的一个存在的价值。那律法呢，它会来中文我们把它翻作，王老师翻作把它翻作是一种挪动愤怒的，好像很多人都说，那律法好像律法只是让人被神来愤怒我们，来对我们生气啊。虽然这个解释上很大有问题，因为言文这个字本身它有激起，但是另外一个字，另外一个意面面来，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它有是一种成全、完成的意思，成就的意思。如果用这个完成或是成就的话，他实际上他在谈到律法的审判的角度，就律法的审判的角度来讲，唯有透过律法的审判的角度才能够来成就神的愤怒，他是来强调这一点。也就是今天神真正的愤怒要能够平息，一定透过神所颁布的律法，因为律法里面有谈到如何处理对这一些犯罪的人，如果犯罪而没有律法的话， 好像神也拿你按照他自己所说出的话，他来处理这些犯罪的人。所以他是第十五节，他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强调，那律法有它的功用，他对于罪的定义跟对罪的刑罚他很清楚。那但是呢，就称义的角度来讲，那实际上他不是按照刑罚的角度来跟我们谈到我们如何去称义的。第十六节他就会做一个总结，总结的是那出于信心，既然是出于信心的，他就要有一个目的，所以都用以 Hina 所带出来的一个目的是按照恩典，所以是恩典。他又回到前面我们所说的第四章的一到九节是恩典的问题。既然神当初对亚伯拉罕的计算方式是出于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出于按照神的恩典的计算方式，那目的呢？前面有谈到第十一节，有谈到一个目的是让对亚伯拉罕来讲，跟对我们有信心的人来讲。这里呢，他谈到了第另外一种目的，就是让应许成为一种稳固的，也就是让神的所应许的话成为一种不变的。无论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一直到末后，一直到末世的来到之前，神的应许永远都是稳固的。所以信透过恩，以至于让神的话都是稳固不改变的。而他就谈到，不但是出于那些在律法之下的出于律法的人，那更是对于出于信亚伯兰信心的人。所以对外邦人，对犹太人，都是按照相同的原则。那就希腊文里面保罗他在第十六节的后半段，他接续的用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字，他用既然是出于亚伯拉罕的信心，他就来重新再强调到底亚伯拉罕是什么样的一个亚伯拉罕。这个人是谁呢？他用一个 host， 他连续在十六节的后半段用一个 host， 到第十八节他又再用一个 host， 也就是他不断的强调亚伯拉罕是什么样的人。到底亚伯拉罕是什么样的人？他先谈到亚伯拉罕，第一方面他说他是众人的父，这个前面已经有说了。而这种众人的父呢，是按照圣经的一个应许，所以他是说第十七节就正如所记的，我已经派定你为众民族的父。所以他说这个亚伯拉罕是怎么样的一个，他是按照圣经上已经有一个话来谈到这个人。而这个人呢，他是哪一个人呢？他就后面就开始讲，在神的面前，亚伯兰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而他用了一个说，在这位神，就是说他所相信的神的面前。那神，他所相信的神的面前，这位神到底是什么一种神？也就是说他所信的神是什么一种神。他后面带出来这位神是一个赋予使人有生命，并且呼召那个不存在而如同是存在的一个神。他用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我简单来讲就是使人赋我，第二句话就是使无变有，这是我们和本比较一种简单的翻译法。那强调的一个是生命，就是给人有生命的，第二个是让不存在成为是存在的。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的信心的标的物是神，这个神是什么样一种神，他跟我们讲了。第二个，第十八节他用一个一样同样我们刚才强调的 host， 亚伯拉罕是什么样的亚伯拉罕呢？他是就我们和本来讲，和本把它换作是他没有指望的时候而因信能有指望。就希腊文里面他用 Prolos 这个字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用法。那 Prolos 本身来讲，它是一个表达趋向帕拉是一个趋向，就是向着哪一个方向啊， 那如果单这个第这个字它单独出现的话，实际上它是要面向于什么，走向于什么，所以我们应该把它翻作是它趋向于这个希望。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本身呢，他对于神所应许的话语，他面向着他不是面向自己，而是面向于神的一个话。既然他是面向于神的话，那他就在这个话上做一个根基，他用 AP， 所以帕拉跟 AP 就是朝向于什么样，然后在那个上面停留下来。所以亚伯拉罕是向着盼望，也在盼望上落基了，成为一种信心的根源。在表达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一种亚伯拉罕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第十六节跟第十八节描写的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他跟我们强调到底信心的准则在哪里。第一个准则是你信的神是什么一种神，第二个你信心的表现是怎么一种表现，就是你对神的话你趋向于他，而且在神的话上落基了，这种人才是信心的人。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解答。那实际上第十九这个十九节以下到二十二节，实际上他继续二到二十一节，十九到二十一节他有谈到的啊比较独特的用法，也就是他要来归结于前面十六节的后半段到第十八节这一段的内容的时候，他强调了如何来表达亚伯拉罕的信。所以他谈到说他因着信他不软弱，因着信他不软弱呢，他就会看透一件事情，就是他看他自己跟看他妻子的状况。这个是我们都知道了，他已经一百岁了，他妻子已经子宫已经是就是我们说已经更年期了，他这个已经不能够生育了，他看透自己跟他的妻子，但是他看明这件事情，但是他不软弱。第二个第二十节他要继续说，他不因为他的不信而来疑惑，他不因为不信，前面是因着信他不软弱，第二十节是不因着不信而疑惑。他不疑惑呢，他就会在信心上被刚强，那就对于神的应许上他继续的被因着信被神来刚强，而能够归荣耀给神。那第二十一节他又继续强调这个他是充满的这个信念的，也就是十九到二十他前面强调三个间接受苦，因着信不软弱，不因着信而疑惑，因着信而被坚固了，连续谈到三个继续这个间接受苦之后，大概第二十一节他就谈到亚伯兰是充满的一种信心，充满的一种信念，也就是他就他内在里面来讲，他会强调是神什么一种神呢，神是一个神曾经应许的，神曾经说过的话，他一定有一种能力来做成它，神有一种大金之能，且神一定会去做成。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十一节这句话实际上又回到前面谈到他所信的，就是第十七节他所信的神是什么一种神呢，是一种使人有生命使无变有的神。所以第二十一节他又回到第十七节，他又来强调彼此，一般人都会常常会只是强调第十七节，他实际上十七节跟二十一节应该要彼此做对称性的。而说我们要信的这位神，就是神既然说出的话他应许了，他一定会有能力来做成。这里就已经有暗示我们，既然神是的有能力来做成的，这样这个神的大能，以后我们看到在第八章以后，神的大能就要来透过他的圣灵来实际的运作。 那第二十二节他最后他会做一个总结性的，所以亚伯兰被算定是义的。所以从第十节到第二十二节怎么去计算的，一直到第二十二节他这样的一种被计算的方式。那二十四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这一段里面他就会来谈到，那今天亚伯兰这种计算呢如何去应验在我们的身上，他就来谈到，那这种应验呢是应验在那种相信神使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也就我们的信跟亚伯兰的信很类似。神的二十三到二十五这一段里面他用了三句话，第一句话说这不单是为了他被记下啊，不单是啊为了他，也是为着我们的啊，也是为着我们的。所以二十三节他说是为着我们被记下的，那为着我们被记下的第二十四节的后半段他就会谈这个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就是那种坚信这位神是让耶稣基督从死而复活的我们的这种人。那这位耶稣基督他又继续啊，这位到底这位耶稣基督是什么一种耶稣基督呢？二十五节他在解释这位耶稣基督是被交付出去的，是为了我们的一种坠落，那他被复活呢是为了我们的一种公义的判决。所以耶稣基督的被交跟复活大家强调耶稣的被交跟复活，那同样的这里强调的是我们，他用那个啊这个我们做主持，他会强调用我们是要回应到第刚才我们强调的是第一节到第三节的那个我们啊，我们怎么说呢？所以前面谈到到底我们能够说什么，到最后的结束点就是说我们也被神称为义了，是同样的，我们跟亚伯兰是用亚伯兰这样一个标准来被计算的啊。因为时间上的问题，所以今天只讲到第四章这里啊，第五章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谈到第五章，荣耀归在给神。